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外交部表示，中方将坚定不移推进蓝莓水资源合作。
巴基斯坦总统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克服疫情影响取得巨大成果。
德国能源专家表示，反对美国制裁北溪二项目，正在考虑反制措施。
经合组织成立60周年，国际社会呼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15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14号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同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4号发布公报说，今年第3季度20国集团经济显现强劲复苏势头，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上涨8.1%，但仍比去年第4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下滑2.4%。公报说，与去年第3季度相比，20国集团整体经济仍萎缩2%，只有土耳其和中国经济实现同比正增长，分别增长5.4%和4.9%。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14号发布报告显示，2013年9月至2019年底，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6年多来，负面清单几度缩减，从190条减到37条，瘦身程度超过80%，见证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步伐。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5号1:23，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74,969例，达到7,105,1,805例，死亡病例增加8,726例，达到1,608,648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55，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638万例，达1,638,8,504例，死亡病例超过30万例，达30,000,267例。同一天，美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首批接种人群为医护人员和生活在养老院等长期护理机构的群体。
按照美国大选程序，当地时间14号，选举人团将投票选举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然后在明年1月6号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清点并公布结果。获得多数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将最终赢得大选。当选总统将于2021年1月20号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目前，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确认了选举结果。拜登和特朗普预计将分别获得306票和232票，而胜选的门槛是270票。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表示，如果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其他亲子方履行承诺，伊方也愿意恢复履行其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鲁哈尼表示，伊朗敦促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领导的下届政府重返伊核协议并履行相关承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推迟结束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政府将竭尽全力使伊朗人民摆脱来自美方的压迫性负担和错误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号在国务院声明中确认，苏丹已被美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正式移除，称此举代表两国双边关系的根本变化。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提高了苏丹以及苏丹人民取得繁荣与成功的机会，将有助于该国民主过渡。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欢迎域外国家对蓝莓国家开发利用水资源提出建设性意见， 但坚决反对恶意挑拨。中方将坚定不移推进蓝莓水资源合作，为蓝莓六国共同应对旱涝灾害，促进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一项所谓湄公河水坝监测项目当天正式启动，该项目将用于监控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及澜沧江上大坝的有关信息。对此，汪文斌指出，近年来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排除外界杂音干扰，不断推进蓝莓水资源合作，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进展。
中方自上月起开始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蓝莓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也于近日开通运行。蓝莓六国还通过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及时通报水电站重大调度情况，分享有关数据。蓝莓水资源合作领域的信息透明度不断提升。蓝莓合作开展以来，中国帮助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编制流域综合规划和灌溉规划，积极协助下游制定防洪减灾预案，向缅甸、老挝等下游国家输送澜沧江的水电能源，帮助下游国家培训水利人才并开展水利水电开发，对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福沿岸各国人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王文斌表示，澜沧江水电站建成以来，通过雨季蓄洪、旱季放水，有效避免了下泄流量大起大落的情况。国际科学界和煤委会都认为，澜沧江梯级电站有助于保持湄公河流量的稳定，对湄公河国家的防汛和抗旱工作是有利的。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纳斯达克指数将移除四家中国公司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无端打压中国企业，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据报道，纳斯达克近期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政府11月发布的美国投资者不得交易部分中国企业股票的指令，将从其指数中移除四家中国公司。对此，汪文斌表示，
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正日益提升，国际投资者配置中国公司的股票日趋便利，个别企业不在一些国际指数之内，并不妨碍国际投资者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资于这些企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汪文斌强调，美方有关行径严重违背其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必将损害各国投资者的利益，也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形象。中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
本台昨天播发国际锐评，对历史搞双标的推特，莫非已丧失基本良知？锐评说，12月13号是中国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但在全球知名社交媒体推特上却出现了令人愤慨的一幕。一些用户发布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图片和视频被删除，而与此同时，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言论却被保留。如此赤裸裸的双标行为，不仅让人们再次看清了一些西方媒体所标榜的言论自由真面目，更看清了他们扭曲的价值观以及所扮演的令人不齿的政治打手角色。
锐评表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推特对历史搞双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极少数企图颠覆二战史观、破坏战后秩序的群体的卑劣用心。在当今充满不确定的世界，这一逆流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中国人民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玩弄双标的推特必须意识到，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必将遭到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坚决反对与唾弃。
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巴基斯坦和中国合作抗疫，成功地将感染人数控制在了较低水平。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也在疫情期间顺利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14号，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在位于首都伊斯兰堡的总统府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专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正是因为借鉴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因而成功地将新冠肺炎发病率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他还对中巴合作抗疫和中巴经济走廊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说
I believe China did a tremendous job. I think the world
我认为中国为控制新冠疫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世界历史会证明这一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而且至今依然控制得很好。今年三月，我应习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表达了我对中国人民能够成功控制新冠疫情的信心。
巴基斯坦疫情爆发至今，中国先后向巴基斯坦援助了7批医疗物资，派出了2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帮助巴基斯坦共同抗击疫情。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力度最大、援助物资最多、派遣医疗人员最多的国家。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对记者说，中国提供的援助对巴基斯坦至关重要。
There has been good cooperation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in this regard.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抗疫方面有很好的合作，中国同巴基斯坦分享抗疫经验，向巴基斯坦派出医疗队，中国医疗队曾2次拜访过我，我们学习了中国的经验，因为这是全世界第一份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经验，而那些学习了中国经验的国家在抗疫方面都做得很好。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表示，巴基斯坦正是因为与中国合作抗疫，借鉴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因而成功地将新冠肺炎的发病率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 0.5% 的增长。
巴基斯坦在抗疫方面做得不错，我们在今年6、7月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大约新增6800病例，后来增幅下降了。虽然最近10到15天每日新增病例数上升到了3000至3500人，但我相信不会发展得太高，因为我们从中国方面学习了抗疫经验，也因为伊姆兰汗总理坚持采取的智慧封锁的抗疫措施，我们通过从中国学到的经验和我们自身的努力，使得中巴经济走廊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疫情发生以来，中巴两国相关政府机构为中巴经济走廊保驾护航，走廊项目在防疫的同时坚持推进。这期间，莫迪亚里拉赫尔高压直流输电项目全线贯通，科哈拉水电站、帕坦水电站等一批绿色清洁能源项目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喀拉昆仑公路2期升级改造项目全线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赫尔的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开通运营，将巴基斯坦带入了橙铁时代。中巴双方还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签署了拉沙卡伊产业园区项目开发协议。此外，瓜达尔法屈尔学校扩建、中巴友谊林、救灾物资援助、冷链疫苗储藏运输设备捐赠等一批环保民生项目按期完成。对于疫情期间中巴经济走廊取得的巨大成绩，阿里夫·阿尔维总统评价说，
中巴经济走廊合作最初发展了我们的能源项目，因为我们面临着能源短缺的问题。下个阶段，我们将关注工业化和社会民生项目。在疫情期间，当人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启动了名为“感同身受”的扶贫计划，超过一半的巴基斯坦人因此受益，而这些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愿景。中巴经济走廊所追求的不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是让人民摆脱贫困的理念。另外， 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特区和发展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所以我们要发展经济特区，发展中小企业，帮助妇女就业。中巴经济走廊未来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将越来越重要。
阿里夫·阿尔维特别指出，今年瓜达尔港开始运营阿富汗的转口贸易，这证明了在中国的合作与帮助下，瓜达尔港拥有巨大的潜力。他认为，由于巴基斯坦独特的区域位置，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深化，走廊的成果将对南亚、中亚、中东地区的区域互联互通起到促进作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伊斯兰堡报道。
据德国媒体日前报道，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已确认在12月恢复施工建设。针对美国可能扩大制裁该项目，德国联邦议院能源与经济委员会主席克劳斯·恩斯特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德国反对美方制裁，并正在考虑反制措施。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据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运营公司的发言人介绍，目前该项目已经完工 94%， 此次恢复施工计划再铺设 2.6 公里管道。这一项目旨在铺设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把俄天然气输送至德国，并通过德国干线管道输送到其他欧洲国家。一旦通气，俄罗斯输往德国的天然气将翻一番。自美国在2019年开始对该项目实施制裁之后，建设工程一度陷入停滞。美方称，该管道将增加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从而威胁欧盟的安全。不过，美方的长臂管辖遭到了德国的强烈抗议和言辞拒绝。德国各界始终认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事关欧洲能源主权，美国无权干涉。德国总理默克尔面对美国的施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并强调美国的制裁是不合法且不可接受的。德国联邦议院能源与经济委员会主席克劳斯·恩斯特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毫不客气地批评说，美国的做法就像黑帮行为。
美国的境外制裁完全是不合法的，我们坚决反对，也不会接受这种制裁，这无异于试图勒索。我们一直把它比作是黑手党的行为，因为意大利的黑手党会走进一家餐馆说，我们来保护你们，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保护，他们就大肆进行破坏。美国的所作所为跟这一模一样，他们号称要保护德国免受俄罗斯的威胁，可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但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保护，不去购买美国的页岩气，也不听从美国的要求，放弃与俄罗斯合作，他们就制裁和破坏参与管道项目的德国公司。这种不讲理的域外制裁我们必须拒绝。
在恩斯特看来，美国之所以制裁参与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企业，主要是希望能够向欧洲兜售美国的页岩气。
美国出于自身的目的，通过政治手段延迟了管道建设的完工，德国的天然气用户在为此买单。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而只是想出售自己的能源天然气。欧洲尤其是德国并不愿意购买美国的页岩气。换言之，美国正试图通过其经济强权和政治强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在德国看来难以接受。
针对美国宣称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将加深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破坏欧洲的能源安全，恩斯特反驳说，这是一个完全出于经济利益的项目，符合欧洲和俄罗斯双方共同的利益。
对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是否会因此对俄罗斯产生依赖，我认为答案恰恰相反。俄罗斯政府非常需要通过出口天然气来换取欧元，所以依赖更多的是俄罗斯方面，而我们其实从其他地方购买天然气也可以。我相信北溪二管道建设工程将继续进行，而项目也会最终完成。
据了解，美国参众两院近期已经一致决定把扩大制裁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列入新一年的国防预算法案。 这意味着该项目在2021年将遭到更多阻碍。对此，恩斯特表示，德国和欧盟都在考虑和讨论采取反制裁措施，我们不会妥协，必须做出反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阮嘉文，柏林报道。
14号，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迎来成立60周年纪念日。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经合组织秘书长恩赫尔·古里亚、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主持了当天的纪念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纪念活动发来的视频中表示，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其他严重危机的当下，合作应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作为重要的规则制定者、数据和分析提供方，经合组织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巴黎协定以及其他推动民生福祉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经合组织秘书长恩赫尔·古里亚表示，尽管世界在过去6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合组织也随之不断变化，但帮助各国政府设计和实施更好的政策，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目标始终不变。他强调，当前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经合组织将继续帮助各国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轮值主席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致辞中说，世界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这场危机应当成为加强和改善多边主义的机会和转折点。各国需要共同努力，为摆脱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现象加剧等挑战，寻找有效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桑切斯表示，只有通过各方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建立更具弹性和包容性、更绿色的经济和社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技术、气候和不平等现象等一系列危机，各国应通过科学与合作应对挑战。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截至当地时间13号，日本一周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17000例，新增死亡达到242例。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近期疫情的发展情况。
好的，日本第三波疫情始于10月底，一段时间以来感染人数呈明显增加趋势。11月15号之前的一周内，日本全国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000例，之后到11月下旬之前，单周新增病例达约14000例。为控制疫情蔓延，11月20号由有识之士组成的日本政府新冠肺炎对策小组会提出，在未来3周时间内应采取集中性应对措施。随后，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忍称，未来3周决定成败，强调日本已进入控制疫情的关键局面。但实际上，由于口号多于实干，政府发出的所谓决胜负的3周并没有收到具体成效。截至本月6号的一周之内，日本单周新增确诊病例15383例，到13号前的一周内新增17694例，持续刷新纪录。同时，死亡病例也在持续增加。最近3周内，单周死亡病例分别新增138例、233例和242例。与之前第一波及第二波疫情相比，确诊病例数激增，致死率低于第一波，但高于第二波。或许是因为疫情长期持续的缘故，日本民众对防疫普遍出现懈怠。最新调查显示，在决胜负的3周时间内，部分大城市夜间外出人数不减反增。主持人，
那么未来日本政府计划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日本首相菅义伟14号表示，计划从本月28号至明年1月11号暂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 Go To 旅游刺激政策。他同时还表示，要为响应缩短营业时间措施的餐饮店以及负责治疗和看护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加倍提供补贴。菅义伟在14号召开的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总部会议上强调，一定要在今年年末至明年年初这段时间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对于疫情较为严峻、医疗系统告急的札幌市、大阪市、东京都和名古屋市，从即日起到本月27号前，暂停以这4个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优惠，同时呼吁这些城市的居民也尽量不要前往其他地区旅游。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忍1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内部没有讨论过是否需要立即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话题。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让我们稍事休息，7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再会。